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国时间星期五4月6日早晨宣布，只是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中国再征收10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商务部中午时分发表声明称，美国方面的言论称将对美国方面将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奉陪到底，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予以回击。声明还说，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害怕打贸易战。如果美方继续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川普政府星期二4月3日公布了拟定大规模对年度5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后，中国商务部曾迅速发表声明，对美方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扬言中国也会在近日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并在同一天宣布对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采取征收反制措施。采取征税，采取反制措施。川普总统说，正是因为中方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报复，他才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是否再对1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韩国一家法庭宣判前总统朴槿惠贪污受贿罪名成立，判处他24年监禁。这家法庭星期五4月6日裁定朴槿惠与密友及心腹崔顺实勾结在一起，胁迫三星电子和零售业巨头乐天集团等韩国大企业向崔顺实的家人和他名下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巨款。检方还对朴槿惠的指控还包括滥用职权和胁迫罪，并要求法院判处他30年有期徒刑，处以1亿1000万美元的罚款。朴槿惠自2017年3月以来一直被拘押，但他申辩自己无罪，星期五也没有到庭听候法庭的宣判。美国军方称，美军取消了在非洲直角国家吉布提及其附近海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此之前，参与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架飞机先后发生坠机事故。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星期四4月5日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和吉普迪当局已经达成协议，暂停美军的各项飞行任务。另外，当地美军指挥官又决定取消整个军演。美国海军多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第26远征军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启动了这次为期2周、代号为鳄鱼匕首的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参与演习的战机在起飞之后不久坠毁，但飞行员跳伞后得以生还。同一天，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机发生意外，在吉布提附近一处沙滩上紧急降落并触及地面。巴西一名法官命令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星期五下午之前向南部城市库里奇巴的当局自首，开始因腐败罪而被判处12年监禁的服刑。数小时前，巴西最高法院以6-5的票数裁决驳回卢拉提出的上诉期间暂不入狱的要求。巴西联邦法官莫罗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给卢拉主动入狱的机会，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国家总统。美国一名前渔船船长因为故意将没有处理过的渔船油污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面临监禁。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参加美国的高中派对。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玩玩功夫游戏。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聊聊戒烟有什么好办法，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大众情人。
大众情人，哦 J-Cho 周杰伦。
哦，看来你还是周杰伦的歌迷呢。
没错，听他的歌又能看帅哥，又能学绕口令。
You're too funny, Cat. 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Binge drink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and drinking, D-R-I-N-K-I-N-G, drinking.
Binge 是名词，放纵。Binge drinking 意思是狂饮、酗酒。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
The more scenes of alcohol use teens watched on the big screen,the greater their risk of binge drinking.
对青少年来说，看电影中喝酒的剧情越多，自己出去暴饮买醉的可能性就越大。最近美国各地学校都在放春假。
Highway safety organizations warn that spring break binge drinking can lead to dangerous drivers on the road.
高速公路安全组织警告说，春假期间的暴饮可能会让路上出现马路杀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nge drinkingBinge drinking, binge drinking.
Remember that one time at our house party when you binged and ended up singing and dancing all night?
What? 你说我喝酒喝到在 party 上乱唱乱跳？才不是呢！你知道我酒量特别小的。I only had one bottle of beer.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记得那次忘了邀请我的好朋友 Sam 一起去，他还挺生气的。
Ooh, that's not good. Did you guys clear the air later?
We did. 幸好他通情达理。I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and explained that I forgot to invite her only because I had too much work that week. 他也就没放在心上啦。
That's great. 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教你怎么跟别人 clear the air.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当你跟别人发生分歧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是装作没有事情发生，是自己生闷气，是就此跟朋友绝交，还是跟对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努力解决分歧问题呢？如果你选择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 ,bingo,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习惯用语。
Clear the air. Clear is spelled C-L-E-A-R, and air, A-I-R. Clear the air.
Clear, 清除 air, 空气。连起来 to clear the air, 清除两个人间不愉快的气氛，其实就是消除隔阂的意思。每次我要是和朋友有什么不愉快，我都会这么做 ,clear the air, 坦诚地谈谈问题。其实你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有写电子邮件被误解的时候呢？下面的例子里，一个领导要告诉我们，如果下属误解了他的邮件，他会怎么做？让我们来听听看。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 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因为我写的一封电子邮件，我的一名助理很不高兴，他以为我是在批评他工作做得不好。但实际上我只是想给他提一些建议。我邀请他下午一起去喝咖啡，我想跟他消除隔阂，解释一下我真正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再难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写 email 特别的小心。很多时候一个词你写的是一个意思，别人看起来就是另一种语气。
所以对我来说
I prefer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over email.
比起电子邮件，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谈话。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 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上面我们说到消除隔阂，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也特别难以控制。由于接触的太多，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经意就伤害了自己在乎的人。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这段话是说，爸爸过世以后，妈妈问我能不能搬来和我一起住。我告诉他我需要考虑一下。其实我不是不爱妈妈，而是我住得太远，搬来跟我一起住，他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朋友，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了。还好，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消除了隔阂，他意识到他的快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真高兴听到这母女俩能消除隔阂。在很多文化里，子女是要照顾年长的父母的。但其实，有时候让老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并不是一件好事。
Both parties should be willing to have a frank conversation. It could save everyone from clearing the air later on.
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谈，这样日后就不用再去消除隔阂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r the air， 意思是消除隔阂。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啊，只要大家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
I agree with the boss in the show.I personally don't like emails, because it's hard to see other people's reactions through emails or even over the phon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clear the air.
Definitely. 好了，学会了怎么消除隔阂，咱们是不是该来点轻松好玩的啦？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大众情人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众情人。
Hey, 一如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哎，我原来大学的同学啊，他们组了个乐队，今天晚上在酒吧表演，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呀？
那得看乐队成员帅不帅呀。
哎，那你一定得来。我这些同学啊，都是大学里的校草级人物哦。主唱更是人又帅，脾气又好。大学的时候啊，简直是大众情人呢。
Sounds like a lady killer to me.
Lady killer? 女性杀手？
No, a lady killer refers to a man who's extremely charming, and women just throw themselves at him. These guys are usually very good looking.
哇，这简直啊，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写照。Every girl dreamed of dating him in college. He's such a lady killer. 尽管如此啊，他人却特别随和，一点儿也不难伺候。哎，不像我男朋友，动不动就不高兴，我简直是受够了。
I didn't know that your boyfriend is a high maintenance guy.
High maintenance? 高级维修？我倒是不用维修我男朋友了。
Iru, when you say someone is high maintenance, it means he or she is really hard to satisfy.
我懂了，就是难伺候嘛。My boyfriend is definitely high maintenance. He's constantly complaining and can easily get upset.
I'm sorry, Iru. You know what? Maybe you will have a shot with that lady killer classmate.
我？哎，我可配不上他。哎，对了，这个配不上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A is out of B's league. 意思就是 A 配不上 B. But Iru, a nice girl like you deserves someone awesome. I don't think any guy is out of your league.
嘿，谢谢你 Jessica. 那你晚上跟我一起来哦。
Sure, I'll go with you. Before we get ready for the party,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众情人叫做 lady killer。第二，形容某人难伺候可以用 high maintenance。第三，配不上叫做 out of someone's league。
High maintenance guys， 我可不想有个难伺候的男朋友。
对啊 ，I try to avoid high maintenance people in general. They are so hard to deal with。
怎么？看来你有亲身经历。
Yeah, I knew this girl in high school who drove me crazy. She always wanted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every party. If she didn't get her way, she would just throw a fit and ruin the fun for all of us.
就是那种什么都要争风头的人，哎，真难搞。不过说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光学习了，都没参加什么派对。你呢 ，Kat?
I actually had some really great parties in high school, especially the theme parties, 主题派对。Where people dressed up according to certain themes. It's a great excuse to shop for new clothes and a way to meet new peopl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的主人公 Heather 和 Jeremy 就要讨论怎么准备去参加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 Heather 把作业借给 Jeremy 抄 Jeremy 呢就请他去参加派对今天 Heather 去问 Jeremy 去参加派对自己要做什么准备
That's right, Winnie But don't you think it's strange that Heather needs help preparing to go to a party?
对啊有派对去就是了嘛还准备什么啊
Wow, Jeremy,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That's great. I'm really excited, too. But I hope a lot of people don't crash the party. My house is only big enough for the people I invited.
That's really rude. But, Jeremy,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You see,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What?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原来 Heather 从来没参加过朋友的派对，所以她才去问 Jeremy 应该做哪些准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Jeremy 说希望别人不要 crash the party, 难道他怕有人来捣乱啊
?Winnie,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crashes a party if he goes without being invited.
Crash a party 就是未经邀请擅自闯进派对做不速之客的人。Professor, 美国人都喜欢这么做吗
If it's a small party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were not invited, crashing the party is rude. If it's a huge party and nobody notices, well...
What do you mean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How is that possible?
Well, I usually spend my weekends studying. What time do you think the party will start? 6 p.m.? 7 p.m.?
Are you kidding? Parties don't start until late, like 10 p.m.
10 p.m. But my curfew is 10 p.m.
Just make up an excuse. Tell your parents you're sleeping at a friend's house.
Jeremy 真够可以的耶，抄别人作业还让别人对父母撒谎。他叫 Heather 编个理由骗父母，说他在朋友家住一晚，其实是偷偷跑出来参加 party。
Exactly.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curfew is?
Curfew, 我猜啊，就是宵禁，一到这个时间呢，就必须回家睡觉。
Right. So Heather says she is supposed to be home just when the party is starting.
Well, Jeremy,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wear?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formal or casual?
Heather? We're in high school. I don't think anybody even has any formal clothes in their wardrobe.
Okay, so you think I should dress down? Should I wear jeans and a t-shirt?
Yeah, definitely wear something casual. It's not going to be a very fancy party, so there's no reason to dress up.
Heather 问 Jeremy 应该穿的 formal, 正式还是 casual, 随意。也就是说是要 dress up, 穿正装还是 dress down, 随便穿。
Exactly. And what does Jeremy say?
当然是随意穿了。他们还是高中生，在他们的 wardrobe, 衣橱里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装嘛。
Exactly. The word wardrobe can mean the collection of clothing belonging to one person. For example, I had to buy a whole new wardrobe because I gained 20 pounds over the winter.
Oh, wardrobe, 除了表示放衣服的衣橱，还可以指某人所有的衣服。
All right, Jeremy, I think I'm ready.I promise you, I'm going to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 I'll be there at 10 p.m.
Actually,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have to teach you. You have to be fashionably late.
What? You mean I should be late to the party?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think you are so cool and have so many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on time.
Wow. So the later I come, the more people will think I'm really cool?
Yea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look cool, don't go to the party at all.
Jeremy 教 Heather, 他在 party 时故意晚到，以显示自己的社交生活丰富而繁忙。对了 ,Professor,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焦点人物。我估计啊 ,Heather 当不了这个 life of the party。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ather 从来没有参加过 party， 所以 Jeremy 给了他一些小贴士。他说，高中派对可以 dress down， 随便穿，而且要 be fashionably late， 故意晚到，显示自己社交生活丰富，这样才能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成为派对的焦点。
I'm telling you, being fashionably late is a good trick to get attention at parties.
Really? Sounds like somebody is very experienced.
我可不是个 party animal, 但是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派对，又热闹又好玩。But sometimes parties aren't so great. 上个星期我就去了一个 party,结果那里好多人在吸烟 ，I couldn't even breathe。
嗯，没错没错，我也很不喜欢烟味儿。其实我知道很多吸烟的人都想戒烟，可是啊，想要一下子戒掉烟瘾真的很难。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介绍了一些戒烟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 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 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Nice! 原来 Johnny 和与他同病相怜的人建立了一个 buddy system, 兄弟互助系统。每次想抽烟的时候就互相鼓励。他还 cut down on red meat, 减少红肉的摄取量。而且 keep his mouth and hands busy, 随时都不让自己的嘴和手闲着。
Those are really great pointers for quitting smoking. For some people, quitting requires a lot of effort, but for others, they can quit cold turkey. 一下子就戒掉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要是抽太多烟，身体肯定变差。说到这儿，咱们赶快去健康一下，练练功夫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Ah, 功夫电动游戏那多没劲啊。Let me teach you some real Kung Fu moves. Hey, ha!
You know, Yang Chen, I think Kung Fu may be the only sport where you have the upper hand on me.
在功夫大师面前你是不是害怕了?
I'm not scared.
Yes, you are.
Look, I have lots of experience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by myself at home.
Only losers play kung fu video games by themselves at home.
Oh, wow, you really don't pull your punches, do you, Yang Chen?
What do you mean, pull my punches?
When you pull your punches, that means you hit someone only lightly, so you really don't hurt them.
Oh, you mean 手下留情. Don't worry.
Ow! That's what I was afraid of. You know, okay, you can use pull your punche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riticizing people, too.
Really?
Yeah, for example...I didn't pull any punches when I criticized my boss's new plan to reduce everyone's salary.
Wow, 你敢批评老板，而且还 didn't pull any punches, 勇气可嘉。But I'm worried about you. Do you still have a job?
Nope, he got mad and fired me. That's why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kung fu master for my new career.
Well, 学点功夫也好，你可以教训一下你的老板。Maybe he'll hire you back.
Yeah, that's the plan.
That's a good plan.
Yeah. Now, let me show you some of the kung fu moves I've learned from watching Bruce Lee movies.
Ha! Ho! That's the worst kung fu I have ever seen.
I can see you're not pulling your punches when you make fun of me.
Hey, don't feel bad. At least you can scream even better than Bruce Lee.
I can scream better than Bruce Lee. Hui, kanjo!Do you not realize that you are talking to a kung fu master? 接招！
现在录节目没法比，等会儿出去，咱俩比试比试。
没问题啊，谁怕谁？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who wins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Me.
各位听众，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节目，今天是4月6日北京时间下午5点半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半。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国时间星期五4月6日早晨宣布，只是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中国再征收1000亿美元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五时分发表声明称，美方言论将对美方言论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奉陪到底，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予以回击。声明还说，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害怕打贸易战，如果美方继续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川普政府星期二4月3日公布了拟定大规模对年度5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后，中国商务部曾经迅速发表声明，对美方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扬言中国也会在近日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应措施，并在同一天宣布对50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商品采取征税反制措施。川普总统说，正是因为中方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报复，他才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是否再对1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韩国一家法院宣判前总统朴槿惠贪污受贿罪名成立，判处他24年监禁。这家法庭星期五4月6日裁定朴槿惠与密友及心腹崔顺实勾结在一起，胁迫三星电子和零售业巨头乐天集团等韩国大型企业向崔顺实的家属和他名下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巨款。检方对朴槿惠的指控还包括滥用职权和胁迫罪，并要求法院判处他30年有期徒刑，处以1亿1000万美元的罚款。朴槿惠自2017年3月以来一直被拘押，但他申辩无罪，星期五也没有到庭去听取法庭的宣判。美国军方称，美军取消了在非洲直角国家吉布提及其附近海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此之前，参与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架飞机先后发生坠机事故。美军参谋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星期四4月5日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和吉布提当局已经达成协议，暂停美军的各项飞行任务。另外，当地美军指挥官又决定取消整个军演。美国海军多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第26远征军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启动了这次为期两周、代号为鳄鱼匕首的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二，海军陆战队一架参与演习的战机起飞之后不久坠毁，但飞行员跳伞生还。同一天下午，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机发生意外，在吉布提首都附近一处海滩上紧急降落并撞击地面。第五舰队发言人比尔·厄本说，美国军方与吉布提当局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联合调查。巴西一名法官命令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星期五下午之前向南部城市库里奇巴的当局自首，开始因腐败罪而被判处12年监禁的服刑。数小时前，巴西最高法院以6-5的票数裁决驳回卢拉提出的上诉期间暂不入狱的要求。美国一名渔船前船长因故意将没有处理过的渔船油污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面临6年监禁。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陪审团星期四认定前渔船船长福克斯违反了联邦政府禁止渔船排放污染环境物的法律。福克斯在被宣判时可能还会面临最高为$250,000的罚款。福克斯所在的渔船的一名船员在福克斯排放污水时拍摄了录像，并将录像交给了检察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叫板持续升级，双方都提出了第二轮制裁清单，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将给谁带来最大伤害呢？川普总统说，美中贸易逆差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已经输无可输，美国不可能再输下去。那么中国呢？大量依靠美国市场的中国外贸能否经得起美国的高关税制裁？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近40年来，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现在是中共为不守规则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川普总统的行动能够打破这种不公平贸易，打痛中共政权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主席魏金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秦先生欢迎您。
啊，玉文好，魏老师好，大家好。
那么首先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金生先生，魏金生，我们知道在2001年美国给予了中国这个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时候，您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您觉得这不但没有办法加速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反的是美国在为中国的经济在输血。那么我们现在看到17年后川普总统决定了要采取行动，通过一连串的制裁措施，您怎么看川普总统的最新行动？
实际上是2000年给了中国永久最高待遇，然后2001年是给他们 WTO，
嗯哼，
那是朱镕基来谈的。那个当时我们呢和很多的美国老百姓呢，包括美国国会议员都认为，取消每年一次那个最高待遇啊，取消这个变成长久的永久性的，对中国没有好处。当时这更多的是认为人权方面没有好处，但是其实议员们私下里和我讨论的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当时这个西方这些议员呢，美国这些议员主要注意到的就是，中国要是开放市场，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很有利。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了。你们开放市场并不等于中国会开放市场。他说中国签了协议，说中国签了协议也不会遵守，而且现在看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不遵守协议不光是对美国不利，当然川普总统主要是谈的是对美国不利，其实对中国也非常不利。看起来 GDP 发展得很快，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看到中国的经济是有很多的隐患，而且有很多的明的灾难性的东西。如果现在再打贸易战的话，中国的经济真的要垮掉了。这个不光是美国的这些专家在说，很多的有见识的或者不跟着媒体走的这些中国专家也分析说，如果双方都开放市场的话，那么对中国的经济，首先是对老百姓的购买是有好处，另外给中国的这些企业呢，给他们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改革，一个是体制的改革，一个是技术啊、产品质量方面进步，这个都是需要有一定压力才能成功的。而且说中国，而且有专家学者说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在外部压力下才能进行，如果外部没有压力，大家躺在这个舒舒服服的躺在那儿的话，那不会有什么改革，经济也不会。
那您觉得川普总统现在要做的这些事，做的这些做法，能不能够达到足够的压力，让中国来开放市场呢？
也应该是能够达到。而且你看，川普最近把他的白宫的班子调整到比较强硬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告诉中国政府，你别指望我停下来。当然，中国得宣传说啊，美国怂了什么的。刚才我听那海涛也在说呢，实际上这个没什么怂不怂的，因为对川普来说，这事儿他非得做。这么大的那个外贸逆差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美国的经济了，那么他作为美国总统，当然他要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必须做。但是对中国来说呢，其实是中国还没开打就怂了，一个劲儿的派人过来谈，想跟人家谈，意思就是你们能不能缓一缓啊。我看那报道了，说他们来谈的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停一停啊，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几年的时间。这回美国说不行， 除非立刻改，因为确实你从那个2000年给了他们那个永久最惠国待遇以后，这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你还要给你时间的话，那就是反正现在美国人基本上也不相信他了，而且川普现在在贸易问题上这个做法，那是两党都支持的，不是说两党还有分歧。当然，美国的资本家可能不支持，被资本家控制的美国媒体使劲的唱衰川普，这是另外一方面。但是呢，作为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政治家现在意见比较统一，所以这个事儿美国会坚持下去。
是。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我们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就是美中之间贸易纠纷的源头是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就是当年的永久最惠国待遇？那么，另外美中的经贸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呢？
哦，我觉得这个源头当然从取消最惠国待遇到2001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都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那美国呢，这次或者挑起也好，或者说要对中国动手，那主要是美国的一个，我认为是它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之前对中国来说，它都抱有一些期望，作为一个叫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呢、啊？从现在从去年正式提出来，它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那这个一个转换，不光是说是某一个政党，它应该就好像魏先生刚才提到的是两党之间达成共识，然后是一个很长期的，可能涉及到未来几十年这样的一个战略。因为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呢，它的经济确实是实现了巨大的腾飞，依靠它一些低人权的优势低人工啊，然后这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它一些粗放式的管理，迅速成为了这个世界工厂。然后在去年的话，它整个对美国的出口已经是达到历史的一个对美国是顺差的历史最高的记录，并没有5000亿，是3752亿美金。那换句话说，美国作为中国一个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占了它中国出口20%份额，为中国每年提供了巨额的一个外汇的一个顺差。那这样子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些年，特别是最近10年，它频频的就是展示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最近5年在推它的一个一带一路，这需要背后有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支持不光是这次川普总统动手中国挑战了他的一个经济利益，甚至侵害了他的知识产权。更大的，我觉得是，其实中国已经挑战到了美国的一个政治利益，甚至，因为中国和美国它一些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那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或者叫威权国家。那这样子，未来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挑战到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所以，这个贸易战我个人理解是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进一步的一个冲突。谢谢。
是，我们现在针对美中贸易战，因为我们已经谈论了好几天了，已经有不少的网友还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喂，您好。
您好。
首先啊，美国的民主啊都是以强大的科技掠夺了世界的利益养出来的民主，他们，然后你们灌输我们的是光闹事儿不解决问题的假民主。然后呢，这个贸易战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战争，然后川普也快选举了，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习近平仍然坚挺，越打越硬，我们恃强者而从之，谁能坚持到最后，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嗯，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想先请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他认为这是川习之间的战争，而且他觉得习近平可以挺下去，川普可能挺不下去。
现在看趋势呢，是习近平要挺，因为习近平的性格好像他比较那个强，一会儿这东海惹事儿，一会儿又南海惹事儿，一会儿又印度惹事儿，到处惹麻烦，然后还大撒币啊等等。很独断专行，那么他要坚持下去呢，他有一个背景，也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僚资产阶级啊，他们在这个不公平的贸易里边能赚大钱，
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而且他们呢利用这个不公平贸易，有很多美国的大企业也在赚钱，而且赚的是超额的利润，不是正常的利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两边合作起来，习近平认为他还是有得一战。他有他的条件，但是 从根本上来讲，他赢不了的。
嗯哼，那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再强调，与中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裁性的关税措施，主要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维护贸易的公平。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加入这场纠纷，他的这个要打贸易战，他的主要目的又在哪里呢？
作为中国来说，我的观察，中国政府呢是肯定不希望跟美国开打这个贸易战，所以他在三尼亚调查之后呢，他们派了一轮又一轮的代表来美国去求和这样的感觉，但是都被拒绝了。美国正式公布这个惩罚性关税之后呢，中国迅速的做出反击。我个人观察，我觉得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是呢，他其实是没得选，他无路可退。如果美国就是绝不松口、绝不让步的话，他只能硬着头皮硬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国家体制决定的，他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强人的形象，如果说他刚刚通过宪法也好、党章也好确立他的一个所谓绝对的权威的话，如果在美国这个前来挑战的时候这么快做缩头乌龟的话，他在自己党内啊、国内这种形象地位会大打折扣，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控制会大打折扣。所以他们现在我感觉是这么迅速的出手，这么强硬。表面上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个意志的一个决战，我更感觉是中美两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的一个博弈，无路可退。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网上这位署名叫 Sanizas Lowe's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特点就是在国内强势，装的强势，然后在国外妥协。而这位署名叫 Dudley Fang 的网友呢，他说美国一定打痛了中国，不过什么局势中共也早就清楚了，不会是瞎嚷嚷的那样要怎么还击，而是想好了如何经济下滑程度最小，先盘算好了再去跟美国谈判，这样就算没得偷没得赖，也还可以选个最能活命的上上策。那么还有呢，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中贸易战打痛了两类人，一个是中共权贵，另一个是华尔街肥猫。中共权贵不顾美国的人权指责，强迫中国人解散工会，放弃权力，降低薪酬，来补贴权贵的企业，形成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不仅破坏了自由原则，也破坏了平等原则。美国劳工面对不公平贸易，也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储蓄，失去了希望。华尔街肥猫替中共游说，把中共塑造成自由贸易捍卫者，这种关系该被查了。另外呢，还有署名这位叫樊君毅的网友，他说美国加大力度经济制裁中共很好，其他的民主国家也要跟上。那我想继续，我们就来仔细的来看一看这次双方公布的一个制裁的清单，然后稍后请两位的专家跟我们来谈一谈到底谁受的伤害会更严重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公布的要对中国的1300种产品的征税清单包括了钢铁板材、家电用品、半导体、科技产品、医疗器械、药物疫苗，还有工业机器。而中国方面呢，在昨天所公布的最新对美国的106种产品的征税清单，包括了大豆、小麦、高粱、肉类、烟草、汽车、飞机、塑料产品，还有化工产品。我想先请教秦伟平先生，很多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清单对比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了中国在对美国的制裁清单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民生商品，都是对于民众来讲是他们影响日常生活的一些重要商品。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民生商品作为首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那么这难道不会对中国的民生造成严重伤害吗？
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之中啊，中国其实可打的牌非常少。您刚才提的问题是为什么选这些产品，大家看看，其实美国出口到中国一年的话，那个出口总额可能就1000亿美金多一点点。那现在这一次就是500亿，大家想想它有多少选择嘛？几乎没有太多选择。您说的很对，这个特别是大豆啊这些产品在出口到中国是很多很多，光大豆一项都超过100亿美金。那中国其实它整个大豆产业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几乎是彻底沦陷了。每年的那个大豆需求量可能是高达9000万吨，然后自己自产的只有可能1000多万吨，那大量的是依靠国际进口，主要是美国、巴西这样子。那说实话，这个是中国我认为是该付代价的时候了。你自己之前怎么说呢，这些大豆属于是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范畴了，都是因为美国它的科技优势很明显，但是中国也在讲说美国在补贴这些 大豆玉米的那个农户啊，这样子，它那个成本非常低，它运到中国的售价比中国农民自己种出来的价格还要便宜，所以市场毫无疑问的都选择美国进口的大豆啊，或者巴西进口的大豆。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你这样加征25%关税，那中国老百姓很快就会发现说，我们的食用油它主要用在那个食用油，还有他们做饲料用的那些，比如说鸡啊、鱼肉啊，这些可能就是马上面临涨价。只要正式开始实施之后，马上就面临涨价，这个涨价的幅度肯定会不小，所以很快会引起中国的一个通货膨胀，这是值得中国老百姓特别是要挺中国的那些老百姓要做个心理准备。那对于美国来说，美国这边可能也会比较紧张，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单嘛，意味着一个是中国老百姓是通货膨胀，第二个美国的出口它可能会下滑嘛，这样子。所以这个贸易战来说，没有说真正的赢家，应该说是互有输赢嘛。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说两军对垒啊，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来描绘。我觉得如果是这次中美之间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5000，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对于美国来说是杀敌1000自损200，应该都是有损伤。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两国的一个经贸的一个比例，还有综合国力来说，那中国肯定受的伤害是远大于美国。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没有人有异议。需要提醒中美两国的公众来说，大家要提醒注意一下，不要误伤到自己。谢谢。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邱伟平先生的分析，但是我们在注意到了这个尽管说这个两方交战呢、肯定都会有一些损害。您从这样的一个制裁清单里面，这个美国方面着重的是制裁中国的科技器械产品，中国却集中打民生产品。您觉得这样相比之下，这个对哪一个国家的冲击力或者伤害最大？
首先来讲，中国政府本来就不在乎老百姓，他本来就不在乎老百姓。其实你要开放中国那个开放这个农产品市场，对老百姓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在农产品上面卡得很紧。另外就是说，你看这个中国的清单很明显的带有政治目的，就是他们自己都说了打的是那个川普的票仓，所以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另外他也不关心老百姓的。美国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带有目的性的，当然不一定是政治性，就是说打击的是这些那个重工业产品或者是科技产品。而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那是真正享受补贴的，而且那个补贴都不公开的，而且呢，其中还包括偷窃美国的技术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问题最多的就是中国的这些工业企业，他们自己不努力。你看大学生那么多找不着工作，因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搞科研，偷人家技术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打击这些企业，就像那个小秦刚才说的似的，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中国报复，那美国继续升级，中国有多少空间呢？只有1000亿美元的空间，对不对？他从美国购全都不购买，也就是1000亿，而美国有5000亿的空间，那么呢，谁赢谁输呢？这个就比较明显了，显而易见的。
是，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山东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好的，我说一下，就是中国进口的美国这一些粮食主要用来调控这个就是国内的物价。如果调控如果禁止进口外国的这个粮食的话，中国人民币就会贬值。以前用的是新疆生产建军团的粮食用来调控国家，因为现在因为共产党前期做的不好，因为房地产增多，土地越来越少，包括就是种植成本越高，所以说国由于官员的任性导致的一些种种后果。所以说就是前期种的不好，后面收的不好。这今后的贸易战的话，今后贸易上美国会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张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请说。
我听到那个魏英生先生和国内的学者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魏先生说是中国的经济要崩溃了啊，这么一搞。 中国的一些学者说什么，说是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两个观点都是极端。中国经济肯定受损失，但是不会崩溃掉的。但是那个中国学者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人砸着自己的脚，与你中国人何干呢？是吧？我还是希望中美之间呢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谁也垮不了，美国也垮不了，中国也垮不了，但是都受损失，这是事实。中苏还有和平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美之间谁也离不开谁。
谢谢你，河北的张先生。我们下一位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啊，是这样子的，我想啊，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中国要向美国让步，我觉得这种观点呢、啊，我的看法是，60年代两大阵营都孤立中国，中国都能够扛过来了。现在你说中国想让中国低头啊，让美国啊，我想中国是绝不会让美国，因为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你是玩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你是玩不过。就是专制国家，他这个政府，你就是人民饿死，你都要给钱给政府。那民主国家不行啊，民主国家你要是弄得不好，人家稍微有一点那个民众就可以炮轰你这个政府，甚至可以把你这个政府给赶下台啊。但专制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扛过去，那个时候你能够把它搞下来就搞下来。60年代你搞不下来的话，两大阵营都没有把它能够搞下来，它扛过来了，现在你怎么能够让它低头？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黄先生这个说法呢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共产党呢他的强点就是他不顾老百姓死活。你看60年代饿死那么多几千万老百姓，他不在乎。现在也是他打贸易战，大豆猪肉都不让进口了，老百姓买东西呢价钱要上升，就是刚才那朋友说的通货膨胀了。但是这个不是美国人做的，那是中国政府做的。反过来说，他为了这个继续买大豆，他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国际市场上买。那么他买了其他国家大豆，那个国家的市场控制腾出来了，美国大豆还是可以卖出去。所以其实他这个惩罚的那个，我看了一下大致那清单啊，基本上都是可替代的东西，而他想卖到中国这些重工业产品是不太好找市场的。所以这个就是同样都是500亿的这互相惩罚呢，
内容有
所区别，有不一样。所以中国在这场仗呢，如果他习近平真的坚持打下去，跟美国的贸易全停了不说，其实跟欧洲的贸易可能也得停。中国的外贸如果全停了，现在的中国和60年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而且老百姓吃亏也就吃了，没办法。现在老百姓愿意吃亏吗？那不愿意吃亏。另外现在的经济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你严重的依赖国际市场，这个时候再说我们60年代能扛住，那个好像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
那我还想请教魏先生，就是中国会不会让步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必须让步。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让步，那么就想拖着少让步。当然那个宣传其实对美国没有什么影响，
它是对国内的这个民众
对国内老百姓的安定人心的。但是呢从大趋势来讲呢，中国那些官员也不全是傻瓜，也有懂的，知道扛不住。真的扛下去的话，你真的把外贸都停掉的话，那中国经济是一定会垮。因为经济有个规律，人们的生活也是这种规律，往前走容易，就是你增加越来越富容易，从富一下变成穷人，这个人们一般不能接受，尤其对社会来说，普遍的一下变穷的话大家不能接受。其实现在美国的情况有点类似，就是生活水平相比过去呢有所下降了，所以这个舆论非常强。两党所有的议员基本上都会支持这个川普现在这个立场，其他的国内立场不一定支持，但是在这件事上两党是相当一致的。
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魏金生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继续来探讨美中贸易战，边打边谈，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